点呢，我要提醒告诉你们是关于时间的问题。你到现在为止呢，还有到三十分钟的时间，或者有三十分钟的时间，我能用一分钟的时间来介绍一下你。高时候我可以叫他高博士，因为呢，他有这个博士学位啊，伦理学的博士学位。当然呢，他也是，我们也可以称他为是学者，在某个层面上的学者，因为他出过基督徒的婚姻、家庭、性爱，然后还有灵性主因，最近呢又出了一本基本伦理神学的书，所以说我们请这位神父博士学者来做。
我现在所有的时间都在西院里边教书，教的也就是伦理神学。今天跟大家讲的是，就是题目是今天的教会。我的手机还是谁的手机在响？我讲的主题呢，题目就是今天的教会如何来照顾离婚和再婚的教育。啊，咋看这些好像这个题目没关系，这个天地马都一个人有什么关系？我们的主题之一是关于，是关于服传的。其实这个也就是在服传里面的一部分。实际立马之后也有不少的关于，实际立马之后也有不少关于在伦理方面的一个。我觉得这都不好意思，所以大方着我。其实在利玛窦的著作里边呢，也有不少的是伦理方面的，可能在李先刚教授的这个著作里边，我不知道他的书籍徐光启的利玛窦的有没有，就不太清楚，可能会有一点点。那个这个其实早上的李教授也提过了，跟利玛窦配合的好几位中国的所谓的教会的住持呢，其实他们的入教跟他们婚姻是有关系的。整个呢就好几位呢，其实我自己今天我还第一次听呢，因为妻妾的问题啊，也使他们好多年没有马上的来皈依这样一个信仰，但是解决了这个妾的问题之后才加入这个教会，正式的接受这样一个信仰。那我的问题呢，就在这样一个框架下，其实我们开这个研讨会，也主要就是在使得我们纪念利玛窦和徐光启有一个实际性的意义，就是我们对他一个反省，在牧灵或在布传工作上面，能够对我们有什么一些的帮助。那么因为我的专业就是伦理的，那么所以我就会就我们目前在牧灵工作中碰到的比较棘手的，而且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天主教会如何照顾离婚和再婚的教育，来做一个这次的研讨会的一个发言。其实呢，婚姻在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有它很神圣的一面。我们中国传统称婚姻在天作之合，那圣经在描述婚姻是天主所结合的，天主所结合的。所以我们教会呢，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把两个有效联系的基督徒的婚姻视为是一个圣事性的婚姻。那虽然我们有这么多的对婚姻的神圣性啊、不可拆散性等等各样的看法，可是呢，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随着经济的发展，随之而来的越来越多的就是人的婚姻观的或者婚姻价值观的或者婚姻概念的一个改变。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呢，我们这个所谓的婚姻价值观、婚姻生活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就是在离婚这样一块。所以离婚可以说这个现象呢，普遍充斥着我们这个社会。以前读过一个文章说，他说多少年前有人家见面的问吃了没，那时候我们解决温饱问题。现在呢，这个见面的问离了没？这个反映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在牧灵工作中间，很多人也碰到这样一些问题， 那离婚的教育，教育中心也有很多。那我们作为这个在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大环境里面的教育们，也没有说不受到这样一个影响。离婚现象在我们教育里边呢，也是愈演愈烈。那很多特别是做牧灵工作的神父们，就问到我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问题，而且很多教友也有很多的困惑。其实就是说，教友能不能离婚？离婚之后能不能再婚？再婚之后能不能领圣体？不少人认为说，凡是再婚者就不能领圣体，是真的吗？那如果再婚的人都不能领圣体，那我们教会如何来表达基督的慈悲和教会的一种大爱呢？如果因为他们离婚再婚不能领圣体而远离教会，产生信仰危机，这个担子由谁来承担？教会又来如何来帮助这样的一些人呢？所以离婚再婚问题成为长期牧灵工作中间碰到的最多的，也往往令人最头疼的问题，很多时候也会成为牧灵工作中间的一个难题。所以呢，这个处理离婚再婚问题，有时候必须成为教会牧灵工作中一个很突出的工作。很多的学者、伦理学家、神学家都在探讨一个更好的适应时代现况的婚姻神学和牧灵措施，为处于婚姻困境的教友能够提供一种帮助。那我这个讲座呢，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来的。主要分三部分，一部分就是我们很简单的看一看圣经中关于离婚再婚问题的启示，然后再看看教会传承中对关于这个离婚再婚问题的一些训导，最后一部分的落实在实际牧民工作中，我们应该如何照顾这样一些离婚再婚的人。那么让我们看第一点，圣经中有关离婚再婚的问题的启示。那圣经一开始讲得非常清楚，正婚姻是由天主所建立，不是人所创造的一种社会制度，这是新约的旧约共同的启示。但是虽然旧约的新约都共同启示的说婚姻是天主所建立的，可是呢，新旧约对婚姻的不可拆散性却有着相当的出入的记载。在圣经的一开始就记载说，天主创造女人之后，把这个女人带到男人面前，然后祝福他们，说人应该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说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男人要离开自己的家，依附自己的太太，二人成为一体。可见这种夫妻所结合的这种一体的关系，是任何其他人和其他关系都不能比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表达，二人成为一体这样一个表达，创世纪作者表达了一个婚姻是天主所愿意的，是天主对男女计划的一部分，也是教会医护训导的婚姻不可拆散性的一个最深的圣经基础。在福音中，耶稣跟法利赛人在辩论离婚的问题，离婚问题的时候，曾经至少两次引用到再起初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再起初婚姻就是天主所结合的，人天主所结合的，那么人不可拆散。虽然呢创世纪上很好的记载了，但是随着人类的进入人类历史之后呢，那么对这样一个婚姻的盟约也有了一定的限度，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所以旧约里面呢也出现在很多圣祖身上的离婚的现象，比如亚巴郎就休了自己的妾啊，是休了自己的妾。后来呢，梅瑟法律也把休妻这种存在的社会现象予以合法化，允许人休妻。那是后来的，在先知们的时候就有点怪的。有些先知们一方面接受梅瑟法律的休妻的规定，但同时也指出来说休妻是天主所憎恨的。就他们一方面接受梅瑟法律允许休妻，同时也指出来说休妻是天主所憎恨的。所以旧约圣经对婚姻的不可拆散性的启示呢，没有这个一致的看法。一方面婚姻启示婚姻是天主所建立的不可拆散，同时 也指出来说没在法律里是允许休妻的，那这是旧约。那进入新约之后呢，旧约时代的这一种的对婚姻的对婚姻不可干预的看法，特别是梅瑟法律对休妻的看法，耶稣就拒绝了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梅瑟的法律，梅瑟的法律。他认为梅瑟法律对休妻、对离婚再婚的让步，直接归属于人的心境，所以耶稣就回到起初再起初，并不是这样。耶稣回到再起初之后，耶稣不但回到了说二人成为一起，而且耶稣也加上自己的权威说，所以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人要去拆散天主所结合的，那就是在违反天主的计划。所以耶稣关于婚姻的不可拆散性的教导并不是什么新的规定，而是恢复了天主在创世之初的一个意愿，也弥补了旧约法律的不足，因此就成全了法律。所以耶稣不但引用旧约最在起初婚姻天主所建立的二人成为一起，而且耶稣也从自己的权柄说出来说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那这是圣经的启示。我们可以简单看教会的传承里边关于离婚再婚问题的一些的训导。那在比较早期的就是一些教父了，那教父们对婚姻的看法，绝大多数教父都反对这个离婚再婚，离婚再婚。有的教父们指出来说，在夫妻一方犯奸淫的情况下，允许分居，但不可以再婚。那对教会的婚姻伦理影响很大的圣奥斯汀，他认为，他说为基督徒，婚姻深深的对基督和教会的爱所圣化，所以基督徒的婚姻必须像教会跟基督的爱一样不可拆散。所以奥斯汀认为说，基督徒的婚姻不可以用任何的理由去打破它，即使是因为一方的通奸，婚姻的约束还是不可以解除的。那大家都是一些圣师们或者说教会们的看法，在教会官方的对他的看法也是慢慢的建立起来的。比如1274年的里昂大公会议就明确指出来婚姻不可拆散，而且只有一方死亡才可以解散这样一个婚姻。那到1439年的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也就指出来说，有些教父们允许说因为一方通奸了允许可以分居，或者是东方里的教会认为说一方通奸的话就可以允许离婚然后再婚。可是1439年的佛罗伦萨大公会议指出来说，虽然夫妻双方即使因一方通奸教会允许他们分居，但是不可以再结婚，因为他们的婚姻是否是永久性的。那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对教会的这个婚姻的不可拆散性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那十六世纪阿方索多一开始就是否定了婚姻是一件盛事，所以就开始了婚姻的一种的被俗化，婚姻的被俗化。所以基督新教呢，在离婚再婚问题上就比较宽松一点，比较宽松一点。可是天主教呢，在离婚再婚问题上一直非常严格，直到现在天主教的权威一直坚定地维护着婚姻的不可拆散性，甚至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现在英国圣公会就是这样来的，因为教会拒绝了英王亨利八世的离婚再婚问题，所以就产生这一个问题。那在十六世纪柏林大公会议里面也就特别的重申婚姻的不可拆散性。那到比较近期的1981年的教宗的约翰保罗二世的家庭团体劝谕里边，再一次重申了婚姻不可拆散的道理。所以教会的传承里面非常简单，跟圣经的启示一样的，婚姻的不可拆散性远远超过一个单纯的法律，它更是一个标记，一个天主对他子民一个忠贞的爱的一个标记。所以夫妻之间的一个忠贞和不可拆散的爱，正是提醒了人们保罗所说的伟大的奥秘。
那这次我们简单看一下圣经跟教会传统之间关于离婚再婚问题的一些启示和训导。那我们现在看看，在牧民工作中，我们应该如何照顾这些离婚再婚的教育呢？但我们不可否认，关于耶稣有关离婚再婚问题的教导非常严厉啊。当时我的门徒也觉得非常诧异，耶稣说不可以离婚，牵扯出现在的人们的拆散。门徒们知道之后呢，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还不如不结婚的好。可以记住，你可以想象的，耶稣的要求对当时的人来说是非常高的，包括门徒们觉得很诧异。不过呢，耶稣除了严厉的伦理教导之外呢，他也教导我们最软弱的人和罪人要表示温和和宽容。所以呢，教会的就是这个样子。一方面，它的伦理教导非常高，非常严格，同时呢，对那些罪人呢，却要仁慈温和。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在教会的信仰传承中，为了应付各方面关于对婚姻方面的冲击，教会一方面不断的重申婚姻的不可拆散性的同时，教会也不得不面对日趋增多的离婚再婚问题。所以为了维护信仰，也是出于牧民的考虑，教会也在不断的反省或者发展出一些合法解决夫妻分离的一些途径，比如我们都知道的保罗特权和后来发展出来的佛祖特权，其实都是一些牧民方面的一些的措施来解决离婚和再婚问题的。那么为了更好的明白在牧民工作中如何照顾这些离婚再婚的教育呢，那么我愿意先从神学的角度来探讨，就是给大家先提供一些神学家们的一些观点和一些牧民的措施。当然了，这些观点呢仅仅是神学家们的看法，还没有得到教会官方的认可，不过呢，我们拿基督来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让我们从一个比较崭新的角度去重新审视离婚和再婚的问题。那看到这些，了解这些神学家们的提供的一些牧民措施之后呢，我们也看看教会官方如何来解决这些离婚再婚问题。最后一部分呢，再看看在实际牧民工作中用什么办法，或者避免，或者有助于这样的问题。那首先呢，提出一个神学层面一些的探讨，就是说神学家们的一些的对离婚再婚问题的一些的探讨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呢，我不能说，就是他们神学家们的意见，没有教会他们有得到官方的认可。不过呢，这个神学家的思想总是比较比较澎湃，推动教会的信理的发展。下面我会分六点来总结性的来说一下目前对这个解决离婚再婚问题的学家们提出的一些的意见和看法。第一点呢，就是学家们提出来，婚姻的不可拆散性确实应该做到尊敬和维护，但是离婚再婚也实在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如果第一次的婚姻已经不可挽回的破裂了，而第二次的婚姻已经有了相当的稳定性，比如说第二次婚姻幸福，家庭和谐，已经有了孩子，那么应该如何处理这样的离婚再婚个案呢？相信我们的全国中间可能也有不少人会碰到这样的情况。那面对这样一个困难呢，那神学家们呢提出了五点的反省。他第一个，他说没有结过婚的人跟离婚的人结婚的话呢，没有结婚的那一方不一定犯大罪。就是有个教友，那个教友结婚了，他离婚了，他又跟一个外教人结婚了，那个外教这一方没结过婚，那么他们两个结婚呢，你在圣经上就说外教这一方呢不见得就犯大罪。那在牧民工作中呢，我也碰到很多这样的情况，两个教友在教堂里面结婚了，哎呀，又感情不和，又离婚了，然后又教育这一方呢，又找了一个外表结婚了，通过民法结婚了，那生小孩了，请神去允许他的小孩。那这个太太一看说：“哎呦，我丈夫是你教育，我儿子也是你教育的，我也要允许。”那也是跟他真的很尴尬，跟他允许不允许？这允许两个都是教育的，两个又不合法的生活在一块儿，这是非常痛苦。所以呢，实际上我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没结过婚的那一方不一定犯的是大罪。那第二方呢，第二个看法就是说，如果第一次婚姻失败了，一方是无辜的，
即使他是有罪的，但是他后悔了，他也做出了相应的努力，但是却无法破镜重圆或者重修旧好。那他说，这样的人呢，为了第一次婚姻已经做出了努力的人呢，他呢也应该获得上主的宽恕。说这个宽恕指的是什么？那这个宽恕如果上主宽恕了罪赦了，他可以领了圣洁。他没有说好，这都是我自己加上。那第三个就是，他说很多时候呢，夫妻双方呢，再婚了，离婚再婚了，也有了一个安静的一个家庭或者幸福的生活，而且呢，因为他是再婚的，对这个新的家庭有了一个新的伦理的责任跟义务。那这个时候呢，你非要把他这个两个现在这个幸福的家庭拆开，要重新恢复的话呢，势必产生另外一个的罪恶在里面。所以呢，他说，如果在第二次婚姻中，夫妻两个彼此忠贞的话呢，那么他们的行为就不见得是大罪。因为往往碰到一些情况很有意思的情况，平时我们教会讲这个离婚了，你如果没有再婚，你可以大告诫领圣礼；如果你离婚了再结婚了，就不能领圣礼。那有些人就说，这个人离婚了，他没再结婚，然后今天呢跟那个玩两天，跟那个玩两天，他有很多的性伴侣，他好像可以办告诫领圣礼。而跟一个再婚的人呢，终于他就终于他第二任丈夫或第二任太太，他反正不能办告诫领圣礼，这他觉得奇怪。所以呢，这些学者就提出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第二次婚姻的忠贞行为，所谓忠贞行为就是夫妻性行为，不应该是有大罪。第三个、第四个就是他们学者提出来说，特别像现在的很多年轻人，结婚一两年就离婚了。他现在也不符合每个人有结婚的权利，特别是年轻人，你结婚的让他守活寡，守几十年，这好像也不太合理。所以他们也提出来这一个问题。那第五个解决问题方法就是，对于很多教友来说，如果你禁止他领圣体了、办告解，他们慢慢的会远离教会。所以既然有这么的理由，许多哲学家提议说，如果第一次婚姻没有破镜重圆的希望的话呢，而且第二次的婚姻已经有了相对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呢，特别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教会就应该谨慎的允许一些离婚再婚的人领圣体。这是第一类神学家的看法。那第二类神学家的看法，问题就是说，因为教会发展上讲，两个有效灵洗的基督徒的婚姻自然成为正式性的婚姻，那这个很麻烦的，因为有的非天主教的基督徒，他们灵洗是有效的，按照教会的讲法，他们就是正式性的婚姻喽，那就不可拆散了。那这里面也有问题，因为教会讲，你领正式的需要一个意向。因为很多基督教会里边呢，他们不承认婚姻是个圣事，他没有领受这个正式的意向，如果没有领受正式的意向，怎么能构成婚姻圣事呢？所以这有的时候也会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时候，就是所以许多基督新教徒的美法婚姻未必就是天主教所认为的绝对的不可拆散性的婚姻，这个也是值得探讨的。那第三种呢，就是教会不许可离婚再婚的人领圣体，不少学者认为说，教会这样做法是一刀切，缺乏分辨的智慧。我不管你说一方是被恶意的被遗弃了，而且他曾经花了很大的力气去修和，我不管你，或者说我一方是恶意的，我就是为了跟你离婚，跟那个人结婚，我不管你，非要你离婚再婚的，啪一刀切都不能领圣体。那这样觉得不公平啊，一方是无辜的，一方是恶意的，你如果这样的话呢，觉得说好像在一个公益的层面讲不过去。如果教会用一刀切的方法去处置无辜一方教友的话，会削弱那些正在尽力或者正在企图挽救现在婚姻人的他们的意志力。这是第三种的解决方法。第四种的建议呢，就是说，他说， 我们天主教会也不妨可以学一学东方教会的一些做法。因为东方教会他们允许说因为空间可以离婚可以再婚，可东方教会说再婚的之前呢需要做母赎的。他说天主教会也应该学习东方里的这样一些的做法，如果真的夫妻两方一方通奸的话呢，可以允许他们无辜的一方可以再婚。那第五个呢，学者们也提出来说，天主教会我们教会能不能接受所谓的非圣事性的婚姻？这话好像这个圣事性的非圣事性的婚姻，我们教会是接受的。比如说一个教友跟一个外教结婚，它是个有效的婚姻，可是不是一个圣事性的婚姻。两个外教人的婚姻是个有效的婚姻，不是一个圣事性的婚姻。那他提这个问题是说，两个天主教的教友可不可以有非圣事性的婚姻？如果有的话呢，那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些问题，离婚了，我是无辜的，我再结婚，教会肯定不会给我祝福的，那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圣事性的婚姻。那问他们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合法的、有效的非圣事性的婚姻呢？他们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反正第五个问题，一些实践的看法。那第六个呢，就是采用的一些所谓的内情的解决办法。就说我明明知道我的第一次婚姻是无效的，可是我拿不出证据的外情让教会宣布我婚姻无效。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教会说你可以用内情解决办法。那一些学者就提出来说，如果他们夫妻知道他们第一次婚姻是无效的，可以用这个方法；如果知道第一次婚姻是有效的，怎么办？我们现在教宗本笃十六世，他没到教宗之前，他做教授的时候他也说过，他说即使这样的人，我们这火化要求他们要这样的人要居如兄妹啊，居如兄妹。他说即使这些人并不以兄妹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在某种条件下他们也能够慎重的对允许没有生气。这是拉辛格做教授的时候说的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写他的一个看法。当然了，我们说上面的提到这六点的牧民建议，这是一些神学家们的一些意见啊，也就是，但是这也并不仅仅是神学家的事情，而且也不是一个最后的一个答案。但这些提出这些建议呢，实际是刺激我们整个教会在离婚问题上，在离婚再婚问题上做更深和更广的探讨。那这次我先提出来这些神学家们的一些的对目前对离婚再婚问题的一些他们的一些措施和建议。那我们下面看看教会。短一点啊，好，很简单了。那教会正常处理它的一个方法，教会正常处理离婚再婚问题有四个方法。第一个，宣布婚姻无效，就是看看你的这个婚姻的在合议方面有没有问题，在法定仪式方面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无效的限制。那这一方面在教会方面做的很不够，比如说应该成立教会的法庭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可是现在的我们在国内的这方面的牧民工作做的非常非常的不够，非常非常的不够。第二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你在灭亡的时候，在临时的时候呢，任何人你犯过任何罪都可以犯过这个临时啊。第三个呢，怎么讲，不予追究啊，我不理你了，算了，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如果夫妻两个人呢是善意的，以为自己的婚姻是有效的，其实是无效的，他们是善意的也不知道，这时候呢叫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那第四个方法呢叫做是居如兄妹，就是说夫妻明不知道我这婚姻是无效的，可是又没办法分开，那怎么样呢，让你保持好像还住在一块，但是呢是可以有夫妇之实，那这叫居如兄妹。那第五个呢，就是内情解决办法，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良心上认为我这一次婚姻无效，没办法证明，或者对方不配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到不认识你的教堂去办告领证，这叫做内情解决办法。不过它的问题很麻烦，容易被滥用，容易被滥用。那这是一个教会的普遍的解决方法。那最后我提出一个牧民的关怀，很简单，提出三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堂区都有一些的婚前辅导。其实呢，我们讨论离婚这个问题，往往把重点放在他能不能领证这个问题上面。 其实呢，这是一方面，我们给他有更多的关怀，更多的关怀。那更多的关怀呢，我个人觉得应该防患于未然，所以真的加强婚前的辅导工作，特别在我们中国这个情况下，婚前辅导，我个人觉得婚前辅导内容方面也更应该加上一些教理的讲授，因为来自教堂里面一些婚前辅导的年轻人呢，他们的对教会的教理了解的不是很多。你光讲教会的欢迎婚姻的看法，就是空中楼阁。我感觉第二个呢，要帮助已婚夫妇，帮助你以后在团体里面组织一些活动，帮助已婚夫妇。那第三个呢，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做好具体的困难家庭的募捐工作。那募捐工作包括你要是全部去家访啊，修你们的一个家访之外呢，还有就是包括在教区培养更多的这些法律方面的人才，构建在不久将来可以成立教区性的或者地区性的或者全国性的婚姻法庭。现在国内可能没有很多个案，就是我们处理好之后打送到香港啊，然后请人家去办。这个我们这方面还是做的，因为今天我们的这方面的婚姻个案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我们缺少这方面的物流的服务，所以自己我们教会的领导人在这方面的更多的努力。谢谢。
刚刚有地方讲的三点啊、六点啊、两点啊、五点啊，那个下了最后一个问题，好吧，现在是问一个问题，好，现在够。尊敬的高总，我是一个本行神父啊，差不多做了十多年。当然我不知道高师傅的牧灵经验有多长，但是呢确实出来，那么高师傅呢的确的对教会的特别是婚姻的这方面的神学呢是读了很多的书啊，那么尤其是教会的法律啊，就是婚姻啊，我很佩服呢教会的有关于婚姻的法律通过高师傅的介绍呢，确实我觉得推进的非常完善啊，非常完善。有一件事情我要提出来，就是在我的堂区呢有大量的这种的婚姻的问题，我只举一个啊。那么有一个婚姻呢是有问题的啊，有问题的。那么我呢也做了一些工作，就是让双方的我熟悉的教友呢去做一些了解，然后呢有见证人，有他们本人啊签下的协议呢提出一个申请，提出一个申请去解决啊，他们也非常迫不及待的解决这个他自己的婚姻问题啊，所以我就递到了教区啊，我记得差不多三年前啊递到了教区。后来我就追问主教，追问你们我也知道高师傅现在也是负责一个向教区的一个婚姻的问题的解决的部门的领导啊，一直没有解决啊，到现在因为那次给我的一个答案就是说什么你递的这个东西很简单。就是写的很简单了，这需要很详细的资料的调查，可是我发现也没有人接受，对吧？没有人做，那么我就等，那么现在发现人家也很热心，就差不多一个月问我，我都没办法了。后来我准备决定的给他们开圣经，啊，两个都是教友开圣经啊。那么我要说什么？在我知道的这个圣经里面，福音里面。那么耶稣有关于婚姻的道理呢，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就是一个是讲到婚姻的意义，就讲得非常美好，再一个他也赋予婚姻祝福，我觉得他给我一种解决的精神。可是我们在教会呢，我接触到你们许多的学者，就是我们解决婚姻的问题，我发现就更倾向用法律来解决。都倾向于法律解决，那这是我想起来，就是我就对照啊，就教会是不是有想法不对的想法，就是说教会一个宗教要不要有法典不对的想法，因为法典呢又不像是实践，也不像美特五书，更不像真不发专，对吧？就是。但是我们一般你们是按部就班的啊，我们神职员有家长又都是不结婚的，不着急解决这个所以呢我想问你的一个两个问题啊，一个是你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你觉得是以一种福音的精神去解决呢，还是一种法律的？
前方指导，我觉得能加倍我们的发展上升的再令一个注意点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等一下，第一个问题是不知道你的看法如何，因为我觉得更倾向一种不一的一种精神，好像是是哪里的啊。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你解决这个婚姻的时候呢，是一种维护法律尊严的心态，还是一种对婚姻的关怀心态？能不能举个例子？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有天我本来要好好的讲一讲，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成立一个婚姻法庭的，因为现在在国内的几乎所有的教区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却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有的教区呢有这方面的人才，却不愿意投入这方面的精力；有的教区呢有人才有精力呢，却不愿意投入。那这就是个问题了，就是他不觉得这个问题是很重要。你记住，你的问题来了。教区要派专人去调这个，这里面牵扯了很多的东西在，不是说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刚才你问说，我用什么态度来看法律的还是婚姻精神的？我觉得我用那样的话，我觉得价值更重要。这不可以很简单的说啊，离婚再婚可以啊？就为什么豁出命来就要坚持这个原则？甚至你英国分裂教会，我都不答应你。他后面要保存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这个我们先问这个问题。解决问题，这是一个问题是解决不完的，你会有很多的问题。那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它的特殊性和独特性，我们可以再来看看你这个具体的问题该怎么办。可是呢，在一个广泛的层面来说，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教会之所以这样坚持，它背后要保留什么价值？如果在这个价值上我们可以放弃的话，那可能我们在放弃的不仅仅是这个价值而已，可能也在放弃建立这个价值本身的天赋。这个我说首先考虑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教会哪怕你让装教会，你从整个教会分裂出去，教会也都不放弃某些价值，也是教宗在真理的发挥还是什么上面是砍头殉道，就是捍卫某些真正的价值，做捍卫。他们为真理殉道，他就是为捍卫婚姻的。这个婚就是不合法，你俩殉道以后就是不合法的。口砍了，我还不要这样说。所以我建议你不要很方便的给某些教友啊，有这样问题的教友开圣旨，容易他产生的负面的影响，可能并不是你的好心可以能够解决得了。因为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多的。你的这里的牧民心态很好，可是呢他我就会这样一个原则背后要保留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我暂时先不说我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实际法律更是来维护这个价值本身。我们不要先给法律打一个负面的一个价值啊，法律有时候都是不好的啊，你们这些不结婚的人做的。这个约瑟也是不结婚的，他也是不可以离婚的，不见得不结婚的人讲的都不对。放在这个嘴巴里面都是对的，他一个没要来看看教会在说什么。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我们比如说我们国内在这方面做的不够，实际我们在这方面做的更好。比如说好像有的教区他有不少的那些学教会法律的人才，如果有一个教会有一些组织的话，一些组织有先见之明，愿意拿出资金，好了，跟这些神父们或者全国特别支持的人组织一个教会法庭的话，如果每个教区不见得一定有，或者地区性的或者全国性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就比较好一点。可是这个需要的教区神父们的配合，需要人力，需要物力、财力，还需要精力，所以这需要一些配合的，也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解决得了的。那个李丹老师一样，我怎么呼吁？
好了，我们谢谢高师傅，顺便欢迎古教授陪我们做讲座。